圣餐的意义，它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现实当中，我们把圣餐的意义理解成礼仪的东西，所以一切的东西变成礼仪的东西，基本上就没有能力了。那圣餐的东西靠着圣餐，神吩咐我们的一个奇特的礼，那么借着这个礼，神悦纳，怎么样呢？神的生命就会有所行动。透过我们守这种圣餐礼，他就会把整个新约福音应许我们的很多的福分都会赐下来。那新约当中什么福分呢？就是耶稣的取代的作用，他的死代替我们死，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啊，他受了诅咒我们得了种祝福啊，他所死去的这样的身体换来了我们的心声等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有个替换作用。所以我建议大家，我建议啊赵婉珍，我建议王友敏，我建议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若你们的身体有些瘦弱，有些不太舒服，你们每天守圣餐，你们单独的跟神单独面前立个守圣餐。有些传道人他们靠着这个东西有很多奇特的病症顽疾啊，就很多的包括癣疥，身体的癣，有的癣是很难做的啊，有一些脚的热带得的一些病是很难除去的，但是他们靠着每天守圣餐，慢慢的就会好，三个月半年和自然治，很多都治不了了，甚至医疗上宣布这是没有办法，这是终生要陪伴你的慢性病，它就好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圣德有位同工，他患了癌症，所以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启示，我就推荐他，我就让他每天守圣餐。所以人的办法没有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全身心的仰望神的办法。所以今天我要谈另一个礼，这就是洗礼。刚才我们说是圣餐礼，我们反复说这是基督徒应该守的两个神亲自吩咐的礼。所以这两个礼，一个是耶稣基督做的时候给我们做出样子，还有一个耶稣基督他不仅吩咐我们做，也给我们了表演一下，操练一下。所以圣餐礼是耶稣基督亲自主持的第一个。那么人类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洗礼是耶稣基督亲自实施的啊，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的受洗，他就把一个浸猪般的义这样一个奥秘带出来。那么耶稣从水里上来以后的话，怎么样呢？天就特别为他打开了，所以这是很奇特。那么很多的人总是觉得啊，基督教的信仰既然不是宗教，既然不是礼仪，它是一个生命，但我总觉得你领受不了这个恩典和生命呢啊。今天我们要打开这个钥匙啊，我们要对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包括现在的啊，在学习、工作、恋爱各个方面工作啊，特别是有一些感觉有点重压，有点重压啊。我们小组领袖有这样，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所以啊，我们请傅斯也好，婉珍也好啊，西蒙也好等等，你们感觉到有些压力的时候，工作学有些压力的时候，你们要想支取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活的力量，活水啊，圣灵像鸽子一样，像活水一样真正浇灌下来，到底怎么样？所以这里边给了我们一个钥匙，这个钥匙本质上具体的是个洗礼，但是当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的时候，就把这个洗礼的这个本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含义就给它放大了啊，他就告诉我们，原来你尽诸般的义，你就可以透过这个义跟神的相接，神也看着你尽了诸般的义，然后怎么样，神就浇灌下来。所以我们既今天要思考历史上人类历史上一个奇特的洗礼，最奇特的洗礼，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洗礼的背后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两个很重要，一个是神的作为，你洗礼完以后神怎么回应，一个是人怎么借着浸猪般义来等待神的恩膏。所以这两个题很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个题，我们讲人怎么浸猪般义，然后以后我们再谈神怎么去回应。如果你按着神的意义的标准要求，你做了尽了诸般义，所以神就回应你。所以如果说你应许没有按着应许当中对人的一个基本的要求，那怎么办呢？那神那点很难做。就好像我们以前举这个例子，人驾车，驾车现在都有 GPS 了啊， GPS 告诉你应该走正确的道路， GPS 不包括你驾车，所以你只有你自己的驾车，然后看 GPS。 所以人做人的，神做神的，加在一起就是有恩典的人生，明白这个道理。一个人胡作妄为 啊，任意妄为啊，我行我素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很难真正得到一个信仰当中神的祝福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进入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个洗礼啊。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巴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我们匍匐在你的圣宝座面前，匍匐在你的圣道面前，你已经向我们敞开，你再一次借着话语要把你的心意向你的儿女起伏出来，所以我们愿意自己的圣灵亲自安抚我们，亲自敞开我们，让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一个圣耳中的洗礼，然后在洗礼的背后，你背后要多大的祝福，以及我们怎么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样板，我们如何明白什么叫做进主般的义，我们就可以明白一切的你的应许，一切你背后的巨大的所谓祝福，你在新约成就的所有福音的好处，都要透过我们的摆上，我们的回应，我们跟你的共鸣，我们跟你的响应，我们才能领受。我们感谢赞美，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以后，我们就能活出一个智慧的、聪明的、明白你心意的、一个回应你的呼召的一个信仰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蒙福的，不是我们个人的苦行僧般的这样一个信仰之旅，而是有你的高抹，有你的恩高在的，充满喜乐平安，充满属天的恩高，属天的能力的，属天喜乐的这样一个信仰之旅。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洗礼记载的最详细，三部福音、四部福音有三部福音都记载的耶稣基督洗礼，所以这是分明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一起来读。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就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向我这里来吗？然后接下来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许了他。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最奇特的一个洗礼，这是我们基督教啊，神的儿女，基督门徒信仰那么多，我们每年每周甚至每个月很多形形色色的每个教会都要实行圣洗礼。那么这个洗礼是人类洗礼当中的一个 milestone， 一个坐标，一个最大的事件，一个最奇特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是事件，在信仰的我们整个信仰根基当中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件，就是在耶稣基督整个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作为弥赛亚也是个很重要的事件。这个洗礼以前，耶稣基督30岁，他作为木匠的儿子，他实实在在知道自己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安静地伏在玛利亚和约瑟的腿上，作为他的一个孝顺的顺命的儿女。然后洗礼完以后，真正作为弥赛亚神的使者，神差遣的这个钦差，听这个天国的钦差大臣，他就把整个的历史序幕拉开，整个天国的福音历史序幕拉开。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个洗礼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坐标，一个分水岭。以前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匠的儿子，他做木匠，然后以后他就带出了一个奇特的时代，带出了生命奇特的时期，由此带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奇特的时代。所以这个洗礼是非常奇特的。这个洗礼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刚才我说的四部福音当中有三部福音当中记载这个洗礼，就说明这个洗礼很重要。所以我在思考这个洗礼的时候，因为我们叫做注目耶稣基督系列，所以许多的重要的事我们不能忽略，不能忽略。我们从小看耶稣基督到了圣殿那种回答，然后他的成长我们谈了两次了，今天我们谈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对他自己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实行自己执行洗礼啊，他谦卑下来接受一个人的洗礼，一个施洗约翰虽然先知，但他也是人和罪人，那么圣子接受一个凡人的洗礼，这是本身就已经很不合逻辑的，这已经很耐人想象的。正像这个施洗约翰说的，怎么可能你接受我的洗呢？应该是我接受你才对啊，怎么你作为神的儿子，作为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怎么样接受我的洗礼呢？而你是用圣灵洗，我现在用水洗，你以前以后是新生命的重生和恩膏的洗，我现在只是一个认罪的洗，是为你的预备的，怎么是这样的？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应尽诸般的义。所以这里边就很奇特的，所以当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总觉得这句话我们以前的理解还是狭隘，还是没有到位。
这句话给我们看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好像是一种不得已的啊，捡起来讲，你先不要多说，哎，洗了就行了，不要多说了，哎，不要说了，不要了，给我们感觉好像有一种息事宁人，快快做完以后啊，接下来就好像有这种感觉。那我查考圣经，查考圣经，我回来，我觉得恍然大悟啊，原来我们这些圣经用人的词语翻译，我们理解领受的一些信息，可能都是需要更新的，都需要改变的，都需要翻转的。啊，我们今天要思考这个圣经当中理应性中翻译到底隐含着怎么更通用的、更深厚的意思？作为神的儿女跟神怎么能够相交，怎么能获得恩典？更重要的意思。我们首先来思考为什么这个洗礼很关键、很重要、很奇特啊？奇特，因为它是施洗约翰的洗，所以在教会历史、在圣经、在神的儿女心目当中有两种洗，一种是施洗约翰，一个人一个先知，神差派他作为一个先驱，作为耶稣来的一个先驱，所以他施行这个洗礼。这个洗礼是预备为圣灵受洗啊，以圣灵真正圣灵火施洗，耶稣所带来的洗的一个预备。啊，一个预备。那么什么是洗呢？洗这个礼最终到圣灵来洗，就是要把圣灵的生命、圣灵恩膏赐下来啊，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以马内利一个合一的一个东西就出来了。那么认罪悔改的礼只是为他预备，所以认罪悔改礼以外他还没有接受圣灵，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你们受的是先约翰的吗？你们领受了圣灵没有？所以他说没有，我们只是这个施洗约翰的洗，还没有领受的。所以神的使徒就把圣灵带下来，所以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所以这两个洗是不同的。那么施洗约翰的洗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施洗约翰作为一个先驱呐喊开路，为着弥赛亚到来真正开路，所以他的施洗就带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他是罪人之洗啊，这一点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受的圣洗礼也是罪人之洗，但是他有一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悔改之意。什么叫悔改呢？悔改的希腊文的原意就是180度的转弯，就是以前我往这个方向走，现在往这个方向走啊，就以前往东走，现在往西走，就是绝今视而夺非。我们以前用这样的话，就是昨天我认为啊，我说的很对很对的，今天突然间不对了啊，正好相反的有可能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工作、学习啊、争吵、张力啊、谈恋爱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前都认为我自己对，现在莫名其妙的在神的感动、在真理感动，有可能不对啊，有可能我也有错误啊，等等，这就叫做悔改。所以一个没有悔改的信仰是假信仰，一个基督徒完全没有悔改，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个没有经过悔改建立的信仰，这个信仰一定是很不稳定的，因为你连罪都不知道，因为罪本然的会让人知道你错了，你就要悔改，你那种活法是错的活法，神定的活法才是对的活法，所以要有悔改而信，才真正是信的一个真正的阶梯啊，真正的这么一个程序。没有这个东西，就好像早产儿一样，早产儿他最后出来的很多身体都是病，你又回来，你得不停的给他滋补，给他补。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因为理性的啊，因为合理的，因为文化的，因为大家在一起都很好的，感情很好，所以写完以后最后补课啊，补了好多年，最后还是补不好，因为他根本就是没有一个认罪悔改心。所以罪人之礼，悔改之礼。那接下来他预表什么呢？他预表埋葬，预表埋葬。所以洗礼它是进入了水里边，它是一个埋葬的含义，预表的含义。然后接下来最后一点，预备灵性，为耶稣基督实行了更大的洗礼，怎么样呢？预备做预备。所以这才是约翰的洗礼的特点。那么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刚才我们说约翰这个洗礼是非常超长的一个洗礼呢？为什么约翰给耶稣施洗是非常超长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这个洗礼我们刚才非常奇特呢？啊，我们看到有几点。第一点叫做圣子受洗，那么神圣子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是神的，就像人的儿子也是神，也是人一样，所以他接受洗礼，他不是罪人，他不是罪人，所以这耶稣基督洗礼本身就很超常。第二个来讲呢，人来主礼啊，是比他小的，比他的位分各方面啊，本质都小的，这样的一个人给他主持洗礼。一般洗礼东西则是相对的啊，成熟一点的基督徒牧者或者给一些年轻基督徒洗礼，所以现在倒过来的啊，凡夫俗子为神的儿子洗礼。那更奇特的是后两点，就是认罪悔改 从何说起呢？作为神的儿子，他根本不需要认罪，因为认罪都是向他认罪，因为你得罪了神，你才向我认罪啊。怎么我现在变成一个要认罪悔改的呢？啊，罪的定义就是你得罪了我，属灵上罪的就是你得罪了神，怎么可能是我要认罪悔改呢？所以这都是很奇特的，从何谈起？所以正因为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就是这个洗礼更加的超常，更加的奇特，更加奇特。原因何在？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接受这个洗礼？所以施洗约翰代表了历世历代的圣徒，历世代的整个甚至整个人类都问一句话：为什么这样子？应该是我接受你洗礼才对，你怎么会受我的洗礼呢？所以他的这句问话是要代表了人类所有的法律。那么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代表了神对所有人类的一个回答，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回答，就是我们理当这样进入他的意，理当这样进入，我们就等同于耶稣，就等同于所有的基督，所有的人，就是人。我现在道成肉谦卑来到你，我已经把自己 identify with the people， 就是我已经是自己与你们整个的人类有一个认同。我现在不是以圣子的身份，我是以你们常人的身份来做件事。如果常人的身份做件事的话，我就要进主班的义，理当进主班。所以这里边赫本的翻译啊，理当进主班的义啊，其他的翻译不太一样啊，比如说人中的翻译有些不同。那么新约的新版的圣经翻译，他这样翻译的啊，我们这样受洗是符合神心意的啊，是理所应当的，是神的命令。他的翻译大体上意思是这意思，就是我们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啊，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旨意，是合神心意。所以这样的翻译跟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翻译加在一起，就让我们理解的更为准确。那么未尽之意，未尽之意，所以我对这个方面我感觉好像本人的还是觉得很不过瘾，根本就好像没有咀嚼出来味道，这个味道咀嚼不太对啊，还有更深的含义。所以呢，我就查考圣经，我就比较不同的译本，然后比较整个圣经前后啊新旧约啊，然后最后从这个文字当中来领受。最后我给大家啊四点更多的一点引申和概括，就是我们和合本翻译当中所谓的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翻译呢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把这个意思完全表达出来啊。我谈这几点。第一个，理者神意，我们理当尽诸般义啊，在罗马书十二章他谈到了我们讲身体现当的活祭是理所的，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的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reasonable， 就是合适的。实际上这里边谈到的这个理想还不是一个希腊文，这个词理所当然的，这个理啊，实际上是神的道理，是神所定下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神所定下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这样去写本身就是合神心意。我们谈到的意义的本质是神所定的，所以你去行义本身你去合乎神的心意。那么当你合乎神心意当中，你做出了理所当然的事的时候，当然就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理者，我们现在给大家引申一步，它是表明为什么说是理所当然的呢？因为什么呢？你是合神心意，因为神这样要求你，所以你这样做理当尽诸般义，你这样做是有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神让你这么做，你这样做才合神心意。第二句话叫做当者，当者高昂也。在这个整个的希腊文当中啊，应当在 King James Version 当中，他翻译的时候就是 become 这词，你发英文的翻译当中呢，就是合适的意思啊，就是合适、应该的、合宜的这意思。实际上这个词希腊文的第一个含义，这个词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合适，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高调的意思啊，因为是叫 tower up， tower 就是高调的意思啊，你要把这件事做好、做绝、做的轰轰烈烈、做的非常隆重才对。所以理所理当尽义，给我们一中文的翻译，我们以前你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可能都是这样读，就觉得哇，这个好像是啊，你不要问我太多啊，我就说理应做就可以了，你就做就可以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理应的周边应原来原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不仅要做，而且规规矩矩做，而且公开的做，而且隆重的做，让世人都知道做。 所以你看到吗？这里面是不是绝大部分你们理解的时候，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都没有理解这个意思？难怪圣经在第一部福音书当中就这么强烈、这么详细的记载了，然后另外两部福音当中都非常清晰的记载了这件事。原来神的心意、圣灵的旨意就保守了，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耶稣就受洗，而且要关注这个受洗，而且要关注到这个受洗当中神的一个心意是让我们看到隆重的受洗，就是耶稣基督绝对没有想让他啊随随便便的啊就过一下就完了，不是这样的。他好像是一个盛大的婚礼，所以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结婚啊，所以你看现在谈婚礼，哦，我们要来谈婚礼。所以每一个人没有说哦，就婚礼啊，就简单的潦草就完了，过去就算了，大家吃顿饭去，甚至连顿饭都不吃了，大家没有的，啊，这都是历史当中一瞬间搞一些什么啊，这种新的这个青年男女之间的这样东西，好像是潦草的结婚的或者私下里订婚就完了，不是这样，婚礼总是要搞得盛大，搞得隆重啊，搞得详细，越细致越好，而且啊，所有人都能看到，原来这个词的意思给我们整个反转了。就是神要希望世人都关注他儿子洗礼，而且他儿子这个洗礼是个很大的洗礼啊！难怪这个洗礼完以后怎么样呢？圣灵降下来，天开了，神的话也出来了，连普通的俗人都听见，哇，神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个简单，跟我们必须要翻转。如果是这样翻转的话，我们再一次来看到圣子被洗，然后当时有一个虽然是一个俗人，一个凡人，但是他也不是我们普通的凡夫子，他也是当时的一个最离奇、最传奇的一个大先知，那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给洗礼，而且先洗礼当中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个洗礼很奇特，我跟我以前的那个洗礼都不同，我要给弥迦洗礼，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很奇特。那么神的孩子也觉得奇特，圣父圣灵也觉得很奇特，那么当时众人也觉得很奇特，然后圣灵借着使徒啊，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在这个历史事件这么清晰无误的记载在四部福音的三部当中，也是很奇特，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高调的受洗，高调受洗，难怪我们信仰到这个程度，哎，是啊，我有感动受洗，我感动受洗。所以我们说啊，受洗啊，来到我家，我家有个后院里有个小的这个木盆，我要给你洗一下。没有一个人愿意的，啊，都说哎呦，你这个牧师你怎么会这样呢？哎，简直太侮辱我了，我怎么行不行？没有这样，除非被压迫不得已的，暗暗的偷偷的受洗，啊，都是像父亲上周那样啊，公开大家在啊洗完以后大家 celebrate， 然后最后请吃饭啊，心里才高兴，就好像像个婚礼一样啊，这样。所以难怪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洗礼从一开始我们就错了，我们就很多人都忽略了，很多人认为不洗也可以啊，随便洗也不可以，这不是这样的。所以到了马可福音下一部福音当中就谈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含义，就是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换句话说信而不受洗的都可能没得救。所以在宗教历史当中，教会历史上就出现一派的信而受洗才得救，对于没有受洗的人他认为你不得救。那你说哎，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不是没有受洗吗？那是特殊事件，那是特殊的，那是神所允许的，其他的行就要执行圣而受，信而受洗。所以它有圣经的根据的。当我们越来越解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越来看原来神对受洗看得很重要，原来神对受洗看得很重要，他不仅要你做，而且要你高调做，隆重做，而且尽心尽力做，而且每个细节都要做非常好。所以这样也鞭策我们以后的受洗，我们受洗的话不能够很低调的做啊，你有权利要求，你说大哥大姐教会所有的小组，你说我要受洗了，你们要像办婚礼一样那么隆重啊，就操办就操办，你有这个权利这样做。因为受洗本来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最伟大的一次受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只不过我们在翻译当中把这个东西啊都给掩埋没掉了，我们不知道了。然后接下来近者近心也，所以理当近处外近心，一个人一近心怎么样呢？他就把各个方面都想得很周到，他就不会马虎了，不会忽略很多东西，也不会很随意，很不在意啊，这样都无所谓了，不这样，他就很尽心竭力的去做。然后最后一点，义者示范，哦，这是很奇特，这是我查过程当中思考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叫做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我们以前就是义就是公平的意思啊，公平 right righteous 啊，对啊，这样的啊，这种 justice。这个义者的原文希腊文字根当中啊，有一个很奇特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来让人都看见，真的。 所以很像我们中文当中这个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所以耶稣基督他要借着自己全然的隆重的高调的要把自己洗礼做出来，要给后人有个垂范，所有的人都要像我这样。这个洗礼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而且洗礼不是简单的事儿，神所要求的一切的圣礼都不是简单的事儿。由此我们推而广之，圣餐也绝对不是简单的事儿，圣餐也要隆重，也要公开，也要敬虔，也要作为见证，这个意思。那么神所要求的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东西，无论是公义的要求、礼的要求，还有命令的要求，所有要求的话，都应该按着这个原则走，都应该是公开的，都应该是真正的。你要秀出来，这个原文的这就是你秀出来，让人用眼睛可以看到，非常强烈的，就是你秀出来，让人看不到也不行，你必须给它做出来，在大庭广众上表达出来，这样才是一个义者，才是我们说这个人才是义人，义人。所以我们说啊，到雅各书的时候，到罗约翰一书的都说行义的方为义，行义的方为义人。所以这样就回答了我们有一个姐妹啊，就是慧敏姊妹，她说大哥，我们提一个要求行吗？能不能讲一下什么叫自义？可不可以提啊？就是说啊，我们说这个戴帽的啊，命题性的讲道可不可以？啊，我们可以可不可以讲？我说当然可以了，我说这一周就要讲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就讲一点点啊这个东西。所以什么叫做义人呢？义人就是大做的合乎标准的人。那么什么叫做的合乎标准？就把神所希望的标准给他活出来，给他展示出来，还不是偷偷摸摸的，还是公开的，就是让你们都品头论足，你看我做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出神的标准了，所以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光动嘴皮子的人了，就实实在做了。我们说基督徒以前说两个很重要的基本功，一个就是每周都要在神的圣殿来聚会，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酷热寒暑，无论是怎么怎么样都要来，所以这是个基本功。第二个，守十一奉献基本功，所以这是神的对你的一个要求，作为这个要求就是一个义，就是个标准，你能不能做出来？你有没有当众我做出来？我做到了，我做到，我给大家看，我早来，我晚走，我每个天都不迟到，都不早退，我都做到了，而且我的奉献也都到账。你敢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再说你是义者了。所以约翰一书跟谈的行义的方义的说得非常强调，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种自义的人，一种伪善的人，甚至耶稣所抨击的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自己眼里有良目，就总是挑着别人眼中死，然后就说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做到，你看我在这点做到了，你没有做到，但是你在其他的方面可能都没有做到，你只在一点点做到了，或者连那一点都没有做到。然后耶稣说什么？他们嘴说得很好听，那帮助人是他连一个指头都不动，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要警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抨击别人的时候，在说了很多的时候，你能不能说出来？你把那个关键东西给我说出来。你看我们现在有同工聚会啊，有这样的主日聚会，有祷告的聚会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查经的聚会、小组聚会。如果你做到了，你可以做一个通工，做一个核心，你可以这样做，所以大家能感觉到哇，你这里边真正对道的持守，那背后就会有神的祝福，就是你慢慢的持守这个道，你尽心尽意的走所谓的理当尽的诸般的义呢，哇，圣灵就真正降下来，然后天就为你也开。所以你看到原来你做这个第一点可能对你很难，第二次也可能很难，因为他要矫正你的很多懒惰，到了第三次第四就不难了。我们说习惯成自然，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成自然以后，神的不断的鼓励，天加不断的好。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事在常人来讲是很难，你比如说每天我们录制一个三三十读经，现在以前呢我是差不多五分钟六分钟，如果你看我原来设计的就算在六分钟左右，大家听起来比较舒服，现在不得了啊！现在我咔一开口，哇，一看就十分钟了，不大了，收不住。你说，哎呀，你这不是废话吗？说的呀，其实不废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每一次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圣灵的恩膏了，就好像那活水哗就流出来，就你撒不住。你如果想撒的话，你就感觉哇很别扭，就好像很别扭很尴尬。所以就是这样，他一下就带出十分钟、十二分钟、十三分，是这样。所以神就会告诉你了那样的事儿啊。现在就有一个弟兄，就是那个肖弟兄，他来过这儿，他说：“于博士，怎么以前听你的还觉得可以能掌握这个方法，还觉得有门，怎么现在越听越难了呢？”因为很重要原因就是神有高门了。 就越来越感觉，你就觉得哎，很细微的东西你能，而且呢越娴熟，越掌握这个方法越多，这个方法里边还有很多变幻莫测的一些东西，无穷的东西，这就是神的带领。所以人的智力越用越好啊，这是一个马太效应啊，人的灵性越用越好，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因为你跟神贴近以后，然后神就不断的来提升你，来提升你。在普世当中我们叫用尽废废，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但是在属灵方面它有个加速度，你越用越好，越用让它加速度，这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有的还要加给你，没有的也有的要给你拿过来，加给那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主领圣餐，参加神圣的活动，参加聚会，参加祷告，参加读经，带查经，牧养，各个方面你就做出来，你越做你开始觉得不行，最后越做越发现，觉得越做越精神，越做越精神，以后很多弟兄姐妹问题你不用再说，一说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你现在你都能帮助别人，都能牧养别人啊，那个神的恩赐都出来了。恩赐，我们这次三代读经我们也讲到了恩膏，恩膏就是恩赐的意思，天使马的意思，天使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完全不是人所能有的，是一种超然的，所以 supernatural 的一种东西就出来了，这叫 charismatic leader 啊，叫做 leader with charisma， 这是一个这个人很有魅力，所以魅力中文翻译的非常好，非常好。什么叫魅力呢？魑魅魍魉，魅本身就是 ghost 啊，就是一个灵界的一种东西，所以这个人有魅力的意思就是不是正常的人的能力，就是超常的能力，这是好像灵界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个人叫有魅力。我们感谢主。那么一个人真正愿意进主般的意，行出这个东西来的时候，神就把能力加给你，然后你就越来越有魅力。所以谁都希望有魅力，对不对？谁啊希望总是那种灰头土脸那种啊没有任何吸引力的呢？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魅力了，当然是更好的。所以总括一句话，未尽之意，总括两个啊，一个就是凡神心意，尽心竭力，就是这样，神要求你做的，谁要求你做？你要高调的去做，尽心尽力做，努力做，而且示范性做，我要把它做出来，我不怕人笑话，我就真正做出来。这个时候神，这太棒了，你真是在人前敢见证我，那是荣耀我的名，真正把我的话说出来，把我的话真正当成真正神圣的话，那怎么样了？你 honor 我，我 honor 你。就像我们上周所谈到的那个将军，那个梁飞生博士，他一生得惠于一句话，就是神说你尊荣我的，我必尊荣你。所以神让你做的事，你偷偷摸摸的做，你羞羞答答的做，在人前祷告的时候，你泄愤的祷告，你也有人算着算着，画个十字就完了，这样子，你就公开的做，大声做，是不是？好像让人感觉好像你在怎么样呢？啊，你在卖弄啊，你在显摆你这个东西，你心里正，你说显摆，我实际上不是显摆，我在你面前做见证，我告诉你，我就有这个信仰，我胆子就这么大，我就在你面前，我宣布信仰，你这正是在荣耀神。所以很多人在时常在各方面不敢说。那不敢说，谁说你不敢说？那好，我对你的祝福啊也是小小的，也不敢啊，让任何人都看不出你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两样，因为你不敢说嘛，那我给你的祝福也是好像很温水的啊，没有什么两样。看到这个原则了没有？所以这样来讲，我们就要做到几点啊，在几点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对这个理当尽诸般义，是神的儿子借着洗礼弹出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对洗礼这个具体的礼是有效的，同时对神所要求他儿女所做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关乎神让人做义啊，真正的行义，所有的义当尽，其实这个原则都是，凡是神要求的义，我们都当尽心竭力，我们都当尽诸般义。所以我们先聚焦到洗礼，洗礼是神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借着行这个礼，能够把这样的尽诸般义的这个原则表达出来呢？这几点啊，第一个，洗礼是神的旨意，这里边已经很明确了，不仅是神在大使命要求奉父子圣命为施洗，而且耶稣基督高调做出来，而且四部福音都记出来了，而且耶稣就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样子来了。所以洗礼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啊，这是神背后一个很大的旨意，因为借着洗礼告诉你，就像婚礼一样，你已经属于我了，借着洗礼你看向着黑暗的势力说，你已经不属于他们，借着洗礼我有权保护你了，借着洗礼你看就像现在，你也不要说苏联啊跟美国哇争来争去，中间有个乌克兰， 啊，乌克兰这边有克里米亚这个地方啊，都打，现在就出现一个问题啊。乌克兰说他是我的，美国说对，你应该是他，你应该的，苏联说这是我的，公开的，做一个全民公决，你来看投票到底你谁，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洗礼就很有全民公决，我是属你的，当我是属你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就很容易去保护你了，因为你属我了，你有公决，我们都认同了，那我就我的知识力量就可以庇护你。如果你在那儿，哎，我好像属你，我还属他，我还属他啊，这叫脚踩多只船，又犯了淫的这个毛病啊。人犯罪以后总是想脚踩多只船，就是淫啊，所以淫必乱，乱必淫，淫就是乱，乱就是淫，所以淫以后就导致乱。我说这个淫还不是男女这方面的事，就是淫总想人，总想脚踩多只船，这样的话抓来抓去，抓来抓去的话，最后他一定乱，他不知道他抓哪个了。你看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现在人生当中就有，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他因为总是过分，总是想这抓抓那点，他雅各一样，就抓了，最后他就乱了，他不知道他人生抓哪了。乱完以后接着更紧啊，接下来更多了，我都没有抓，都没有安全感，好，那我就更抓吧，抓来抓去一个没有抓住，最后结果狗熊掰棒，最后只能抓一两个棒子放在手里啊，竹篮打水。所以这个词很奇特啊，这个大家听了三圣读经法，约翰一说我就讲这个淫乱的，就知道了。所以人一乱了，最后它的原因是因为淫，淫就是乱，乱就是淫，在男女性质方面最后它结果也是这样。所以这个词不光是男女事，这个词是包括整个的人，对偶像，对灵界，对世俗，对经济，对收入，对工作，各个方面都有这个多吃多占这样的一个怪坏毛病，他不专一。所以你不专一的话，神啊，你不专一呢，我也没法对你专一，那我也没法庇护你，对不对？我一庇护你了，那边就控告了，哎，他属于我的，你为什么管？你为什么庇护他啊？我还要他，这个好像感觉哎，你们都给我，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对你没有正心，因为你对大家也没有正心。最后的结果，这样的人总是会处于一种非常不安全感的动荡状态。很遗憾，现在的国际关系都是这样，因为人类犯了罪啊，人的国家的那些首脑都是这样的，总是想啊债多是多债。相反呢，我倒是觉得有一些信仰的国家，你比如说无论是啊这个犹太还是这个伊斯兰，有一些很纯的板块，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板块，我们就是因为这信仰我们在一起啊，我们都是一些哥们儿一样的国家，我们在一起啊同声相和。反而是这种世俗的这种国家的话，永远都是所谓的我们以前说的那句话，叫做什么呢？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都是为了自己利益，今天跟他喊，明天跟他喊，最后我们没有什么利益。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以前中国有一个主张啊，那就是第三世界，我们八世纪亚非拉我们谈好，然后来不行我们改革了，哟，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好，最后的结果啊，大家都是在搞权术，都是在搞权变权术，弄来弄去，最后的结果就是竹篮打水。所以洗礼，我们再回到洗礼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好好的领受，好好的遵从，不折不扣的走，我们操练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相对，就是真诚相向，不要搞三心二意的东西，这都是这样的一个素质带出的人生的一个圣徒的品格，圣徒的风范。第二个，悔改是前提，我们专门谈洗礼。这个洗礼，神是借着洗礼，这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宣告，但是这个洗礼里边有这个受洗的人内骨子里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先期的准备，就是你必须完成这个心态的转变，就是你要决心事而作非，你要知道你是个罪人，你现在要向善，要向着神啊，要求恩典了。这个东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现在知道了，但我达不到，我要准备着领受神的恩典。接下来入死而出生，那么为此我的悔改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的老我这个罪性的东西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啊难看，非常难看，我想起来的话我都觉得寒颤，我都觉得头痛。所以很多悔改的人，悔改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词，还记得吗？我以前描述过，就是这地板上哪有缝啊，我这样钻进去，哎呀，我实在是臊得不像样的，我觉得在神面前臊得不像，我就钻进去算了，钻进去算了，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老我实在没什么可留恋的啊，在神的圣洁的光照下，良心的开解，我觉得哎呀，是的。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弟兄姐妹，假设你还自义，你还觉得哇， 我很好，如果进天堂就十个人的话，我应该算一个，我努力竞争，我要跟神去 argue， 我觉得我各方面都很好啊，他进不去是他的事，你看他有这么大，进不去应该的，我进不去神是遗憾，你可能很不公平。我很多这样，如果你还有这个想法的话，就是你对自己的老我还没有识透啊，对耶稣的圣洁，对神设计人是很高超的标准，就是亚当没有犯罪的标准你都达不到，更何况耶稣的标准，你还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是你总觉得自己好。所以我现在感觉啊，弟兄姐妹啊，没有接受圣灵，畏罪畏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东西就是总觉得自己好啊，总觉得啊，像这个傅勇和这个小陈看 QQ 一样，总觉得自己孩子好，哇，这孩子无论怎么样都是孩子，孩子这孩子总是自己好，自己也是这样，自己总觉得自己好，这是没有经过圣灵洗礼的。所以经过圣灵洗礼，你就愿意接受神设定一个洗礼所内涵的一个精髓的属灵的最精的一个内涵，那就是这个洗礼本身是个道理。你接受这个洗礼的话，实际上你已经认同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这样原则，就是不仅是我以前做的很差劲，就是我以前我的人都很差劲啊，我的人很差劲，因为我人是犯罪的工厂，没有我这个人这些罪行出不来的，正是因为有这个工厂，所以才有那个罪，所以我把罪都悔改了，我认识都错了。那么你对你这个人有没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呢？你说我心前有了，有到一个程度，我觉得不要了。神说不要了，我就不要了。神说我要给你新的，要不要？我要，我也等待神的新的。所以我就如此借着洗礼，我也接受了神的这个心意。然后接下来我要出生，要跟耶稣就一起复活。所以这是洗礼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最后就住在基督里，这是洗礼是神的旨意。你应该对自己的罪行有个看见，对自己犯罪的这个工厂，这个老我有更深的认识，然后你接受洗礼埋葬的经历，然后你等待跟耶稣就一起复活。所以当我们从水中真正出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复活。所以这是洗礼更深的属灵含义，然后我们就永永远远住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再靠着自己的老我血气和情欲而活了，我们是看基督而活，这洗礼。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经历，这个经历好不好？大家说这个经历好不好？我告诉你，这个经历原来是接受福音，就神进入神在整个福音当中恩典的一个基本的人的前提，就是你要预备好这样的前提，你要有做这样的觉悟，你才能领受那个恩典。那你说啊，我有一点点觉悟，那你就领受一点点恩典；你有彻底觉悟，你就领受彻底的恩典。如果你把自己老我都死透了，你的恩典就大大的。所以神就好像一个大的恩典，一个仓库。很遗憾，很少有人真正把所有的那个银行给你的那个天国银行那个东西都支取了啊。有的人就拿点小钱就高兴不得了，哇，真是天上掉馅饼啊，给我这个彩票中了，哇，这工作好了，我孩子哇又生了呀，都是这样。很少有人就把神预备的所有福音那个银行给我们所有的那个款项都带回来。所以我们的活着，很多信徒活着并不精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对这四点悔改是不是透，第二个真正自我反省是不是透，对老我认识是不是透，是不是愿意在整个这个基督里边，你愿意把老我彻底埋葬，所以要定十字架，是不是？然后在新生当中全然的用心，我全然的耶稣基督复活的新心灵，然后怎么样作为我生命的坐标和指导和能力。你如果预备好了这个东西，那么你在福音当中，你的信仰当中就会越来越多的支取。所以很多人信主信的很久了啊，以后我们的这样的福音派教会以后很可能进入一种非常奇特的状况啊，一般在十年左右就进入这种状态了，就是所谓的到了中年壮年状，就到就成了其实不增长了。你看我们教会一直不增长，因为很奇特的原因，大家都觉得四平八稳了，就这样了，哎，我们现在就这样了，以为好像我们人生就这样了，其实不是这样，还有更高的级别我们需要跳跃，跨越到一个程度，我们的人自己就会变啊！我觉得自己就会有说一个变的前提，就是我不仅认识到我以前说的一些话错了，我自己连我这个老我都觉得没什么意思。当你觉得这样情况下，你可以在神那支取更多更多的属灵资源啊！这个道理非常有意思，简单而有意思。那么施洗当行，施洗当行，这里边理当尽诸般义，我们刚才也把那个理当尽诸般义那个义的含义，这个理当的含义都给大家谈清楚了。所以我们对洗礼刚才也明白了神的旨意，那么洗礼的具体的实施具体的步骤 process 具体的 procedure 程序，我们就要有明白了。怎么明白呢？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个叫做认真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你的心，预备你的悔改心，预备你自己老我的动场，你看看是不是应该可以接受神说埋葬他。你说好，我心里成俯身，我埋葬他，我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神说你去做的以前的那种迷途的羔羊，那种执拗的，那种背逆的东西都不要，哎，都不要。你看到他多么没有不成器，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老我要不要买？买上，买上，这都叫预备，认真预备，也包括你的程序率，包括时间啊，包括各个方面一些具体的一些小的细节步骤预备。第二个，高调举行，公开举行。所以以后我们的洗礼没有特殊的情况，亲和情况除外，所以我们都应该公开的做啊，至少在灵界当中我们要公开的展示，好使神的灵可以庇护我们，好使魔鬼没有任何借口在霸占我们。如果你不公开举行，魔鬼就说了 OK， 那我还有东西，有还权柄在你生命当中，那现在就说没有权柄了，我老我已经死去了，没有权，我全然的归到神里边，我借着洗礼全然归到神里边。所以神跟魔鬼这边还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两段，很清晰，所以要公开举行。然后接下来神圣庄重，神圣庄严。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啊，不要儿戏，不要不在意，要非常隆重，要非常庄严，要把神圣的信息都要带进去。最后一点，要成为美好的见证，要成为美好的见证。就是公开的举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光是自己要在神面前宣告，自己对自己整个生命宣告，自己向黑暗势力宣告，而是重要的事实宣告。要知道，这是基督徒见证神荣耀的最好的时候。我们顺服。啊，我们明白，我们觉悟，都是借着洗礼而做的，所以洗礼要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 spokesman， 一个发言人，一个天国的一个发言人，福音的发言，一个天国信息，天国进了我们当悔改的发言人，啊，借着洗礼，所以洗礼要庄重，啊，洗礼要有分享，洗礼啊要有见证，洗礼要有歌诗，要有唱，要有高歌，啊。那么最后一个方面，我们要尽义，尽义当为，尽义当为。这个尽义的当为，我们就要从神设定的这个礼仪，然后到神所设定的任何的命令，我们都应该去这样做了。因为尽义不光是一个洗礼的问题，还包括圣餐的问题，也不光是洗礼和圣餐的问题，包括神所要求我们的聚会我们要守，非奉献我们要守，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要守，等等等等，许多的神所命令的都是义。我们在尽义方面都需要按照这些原则做。第一个，示范为义，我们回到这个义的本质啊，义的本质，义的本质就是要透过示范来真正表达你已经接受这个义了，你已经努力行这义了，你在人神面前怎么样呢？表达就行，我愿意接受。所以一个人只是接受义啊，觉得好好好，但是不去行的，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光说不练，对吧？动嘴皮子，所以这不是一个行义的人。所以约翰一书在这方面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须知行义的方为义者，示范为义。所以你要示范啊，光示范，为了示范而示范还不行，你要最终要活出神义啊。示范最后你就变成了一种叫卖弄啊，这炫耀不行，像法利赛人不可以。所以你最终要合神心，要完成神的心，要活出神的心啊，这是示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以身作则，所以一个不自义的人就是一个以身作则的人，一个自义的人就是说得很漂亮，但是真正做事连个指头都不动的人，做不到的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得很好都做不到，这样就在尽诸般的义，神耶稣基督给我们借着圣洗礼所带出的一个标杆的作用，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借着圣洗礼告诉我们什么叫尽诸般的义，我们也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尽诸般的义。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就是行义方的义，行义啊，示范为义，最终落实到你把这个行出来。什么叫示范？就是从头到尾给大家操练一遍。明白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的小组领袖、教牧、同工各方面、年长一点都有一个很具体的鞭策 很原则性的鞭策，那就是什么呢？你要想牧养他们，你就要做出来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这句话，一起来，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众主是义的一样。你看圣经前后呼应多么有意思，多么有意思。他借着另一个使徒马太，他写出了这样的一个进驻般的义，但是他最后用他神所爱的使徒，到最后就把一个义者真正的核心给我们告出来了。他行义的才是义人，人是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你看主是义的，主是把义行出来的。那么他一开始借着受洗，然后接下来接着所有的东西，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实现。所以到了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就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来，他借着三个见证，一个是水，一个是血，一个是圣灵，三个见证缺一不可。所以这段圣经我们读起来很难，你们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大家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读到最后就很奇特了，那就得借着见证啊，借着水，借着血，借着圣灵啊，不是借着一个，必须三个，一个啊，才叫缺一不可的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信心？它的水指的什么呢？我告诉你，水就指的圣洗礼，就是圣洗礼，一个圣子按在一个俗人的这个脚下，最后洗礼，把一个无罪的身体真正认同于有罪的人类，然后他接着洗礼，象征着悔改，象征着埋葬，然后到了最后十字架，他就彻彻底底的完成真正的肉身当中最彻底的啊，成为一个罪神，然后被神所抛弃，然后死，真正定死在十字架。所以埋葬的借着施洗的那个埋葬，到了十字架就完全成全。所以十字架如果是埋葬预表象征，那么就是洗礼，那么到十字架就成为一个实际。所以耶稣基督他所作为一个行义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标杆，他是从水这开始，然后到了血那儿结束，有没有看到？然后最后圣灵最终印证，这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全然的给我们做出了一个义的标杆，他是行义的，他不是说的。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你我当前。那么我们明白了主耶稣做洗礼尤其是洗礼的这样的一个摆出的一个基本的人和神同行过程当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进出般的义。进出般的义就是神所要求我们，我们都要高调的去做，努力的示范的去做以身作则的去做，公开的去做，而且尽心尽力的做，不折不扣的去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跟神，我们在神这边叫做对神就没有亏欠的良心对人没有亏欠的良心，是我们另一方面基督徒另一方面对神没有亏欠，就是神要求我们的，我们的尽心竭力去做，做得好好，而且是高调公开的去做在世人做见证的去做。所以我们总结耶稣基督做借着洗礼给我们带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的标杆是什么呢？我们总结这句话，总结这四句话，我们当见。第一句话就是对所有的那些信了主不愿意洗礼的人，这句话就说我不洗礼。今天我告诉你要借助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很坏的毛病，非常不讨厌企业的，这是一个人本主义老我的念头在你私下里。很多人说信仰是我自己的跟神的嘛，很多人那个是信仰，很多人是我跟神信仰的，我不需要洗礼而且在公开场合下大庭广众不需要，我跟神私密的约会就够了。神说不，私密约会是我所喜悦的，但是公开的见证我也喜悦，你必须要高调公开的见证你的信仰，否则的话别人，你跟我之间有这样一层关系，别人不知道，那魔鬼可以用这个东西挟制你啊！你胆怯，你对自己还有感觉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变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五花八门的借口还有我们的姐妹也说，你想洗礼，你看水不干净，水不洗不洗，天太热不洗不洗这些都是很荒谬的东西。当我们说神要做什么东西，神喜悦这个东西，尽心竭力做，什么东西都要做， 那很多人呢、啊，冬天那个时候啊，中国在90年代很多洗礼一排排长队，冬天哇还很冷啊，披着棉袄就穿着洗碗啊，把棉袄一脱下去哇上来以后再推棉袄，就那样洗，你都要洗啊，你看那些老传道人的见证都这样。那我们现在这么风和日丽，碧血峰，你看那海水这么清澈，还有说海水脏，我不洗，海水脏就洗。你说这像是像什么话呢？太不像话了，对不对？不洗礼。第二个，我们当戒，叫做不合体。不合体，我洗礼，但是草草了事啊、也不是敬虔，也不努力，做的很多的程序都非常潦草，这也不行。要洗礼，就正正规规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叫洗礼，就是尽心竭力，每一个细节、每个程序都做好。所以我们现在好在弟兄姐妹有一些这方面的有负担的人才，他们在洗礼过程当中准备的都很好，包括我们开始的洗礼证书本身，我们洗礼证书做的也非常漂亮，这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做事是尽心的。最后两个方面，就是透过洗礼衍生出更高的原则，更一般的原则，更一般的原则，就是洗礼是神要求的一个礼，是神定的一个旨意，是一个义。所以我们既然是神定的旨意，就是人要活出的义，怎么样？我们要努力的行。所以对那些不行义啊、动嘴皮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我们要杜绝。原来行义，所谓义人，一个义人本身这个词，神用的一个奇特的希腊的符号启示出来，就是说示范出神的标准的人才叫义人。所以义本身就有示范的作用，示范的含义。你看到这个圣经启示是不是很玄妙啊？很玄。当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义人的话，一定说这个人已经身体力行，已经作为一个可以活出来的标准的人。我们从来不接受，圣经不接受，只是把义的这个标准判清楚，不活出来的。我们一起要努力鞭策自己。当我们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尽心竭力去做，公开的去做，不偷懒的去做，然后怎么样呢？自己身体力行，从头做到尾去做。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努力，这样一种实践的话，你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就出来，非常奇特的现象出来，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洗礼以后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当耶稣这么高调的、这么完美的、这么洗礼，而且公开的。在洗礼后，你看出现一个什么结局？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哇，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哎呀，我们信仰越来越干，哎呀，很多人尤其是有些姐妹，我一听我就头痛，一听就头痛，哎呀，又荡了，哎呦荡了，哎呀，我荡得不像样，哎呀，我这两天阿本，哎呦，过两天又荡了，对，阿本荡，阿本荡啊，我们以后叫 Miss 阿本荡先生 ，Miss 阿本荡小姐，这样，如果总是这样，这是很可怕的。哎，神从来不应许这样，神说迁到我爱子国度啊，在您在爱子里边称义。啊，你们的罪已经不成为罪了，已经都涂抹了啊！老我就是神给我们都说已经确定都确定了，为什么这个人总是这样呢？很重要的原因啊，在我们今天的讲道当中，就是他没有去行啊，甚至连义到底什么他都不知道。义有的时候非常清晰的啊，非常清晰的一些要点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在不知道的过程当中，他的生命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起伏。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小组领袖啊，他的最亲密的伙伴啊，他的生命的伴侣，是抱着配偶最可怕、最要命的。谁知道他这天到底当还是 up 呢？那多可怕的一件！所以这个基督徒就变成了完完全全向他相反，我们叫做打摆子的人啊，打摆子啊，得疟疾的人哇、哦，总是这样啊，最可怕的。所以基督徒信仰越深它越正常，大家跟我一起说，基督徒信仰越深它越正常啊，一起来，有些信仰越深越正常。我们不接受一些打摆子的信徒，打摆子信徒，我们有一个信徒以前在这儿 啊，这个姐妹还是个姐妹，她受了一些灵恩影响，那么她里边本身她里边的性格也有一些这些很起伏不定的东西。都去能来呗啊，看到大家准备的食品，那天我们还没有剩餐，就是晚上有点茶房，哇，来了以后拍呀打弄，你们到底有没有爱心啊？你们教会到底有没有爱心啊？为什么大家聚会完以后总啊这样的一些水果都这么草草的准备啊？草草的这还不够塞牙缝的，而且这么质量这么低，下次我来这啊，下周哇都买了，又是瓜果梨桃都买了，哇摆在这很丰盛。哎呀，我内心很感动，我说哎呦，真是受过灵洗的人就是不同啊！哇，你看这么厉害啊，这个人，我们都是死气沉沉，真的这样，我很羡慕他，我赞扬他。过两天，那些大哥啊，我最近不想来教会，哎呀，最近很苦恼。你看我脸红吗？我说我喝酒了，我喝的快喝醉了。我一看他脸真是红红的，他本身就比较黑，喝完以后红黑黑红黑。然后接下来就很多一段时间不来教会，然后呢，他现在去国内了，去国内呢有一些事儿，我又后来跟他联系上了，联系上了以后，我说我就给你介绍几个朋友在上海，好，介绍朋友，结果我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信仰的根基呢并不太强，但是他是个弟兄，啊，相对呢他相对比较理性，比较啊就是按照正常做事。后来前两天给我说了，啊，他说大哥，啊，他也管我叫大哥，大哥。你给我介绍这个姐妹，她有问题啊？是什么问题？她想自杀呀！我啊，平白无故的，没事儿，好好的。其实她在那份工作是个体面的 profession 的工作，收入也还比较高的，在上海。她说她想自杀。哎呀，又让我想起她以前那个事儿啊，那么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又有一次，大哥，您说大哥，我现在开始怀疑我的信仰了，我怀疑我的信仰，到底是神有没有这有没有问题，还是我有没有问题的呢？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大家以后要警醒自己。当你有这样的事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这是因为你的人的东西还没有真正的进出般的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洗礼、埋葬、定死老我、十字架、复活，然后进入神的家，进入教会为神，然后这样按部就班的彼此相爱。神给我们开导，都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没有什么太多的啊虚晃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弄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么虚晃的东西呢？总是进入了 Mr. and Mrs. Up and Down， 怎么这样呢？我们以前有说 Mr. Bug 啊 ，Mr. Proposal， 我们今天他说 Mr. Down 啊，我们不做 Mr. Down， 我们总是高昂的啊，基督徒总是安稳啊，用安稳当当的在这高歌猛进，这才是基督徒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弟兄。啊，尤其以弟兄为主，我感觉他们总是啊很靠谱，很靠谱。就有些事你就跟他交代，你就觉得你心里可以了，他不会受很大的影响。很靠谱的人，在人间都是很好的人，在信主以后，反而我们做的更不靠谱了吗？不是，我们信主以后更靠谱，这才是一批精英强将，神真正可靠的工人，可靠的战士。可靠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靠谱的人，好，不要起伏不定。所以，当你靠谱的话，神给你的回答非常奇特，就是耶稣受洗来以后，天为他开了，圣灵下来，父神要祝福他，然后接下来圣灵要高抹他，尤其是圣父来说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人呢，最大的安全感、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说神喜悦你。那么人和人，假设我们这在人际关系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领导你的在工作，你小时候家长喜悦你，所以这个孩子一有喜悦，他就有安全感，非常好，他就有成就感。所以孩子当中最烦的就是父母总是不喜悦你，骂你，甚至诅咒你。老板总是不喜悦你，这是非常难过的啊！教会里面啊，这个教牧的同工们不喜悦你，所以你就觉得很别扭。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喜悦，最大喜悦就是神真正说出我喜悦你啊！这是一个太奇特的一个回应了，太奇特了。我们人的喜悦可以有价值，但是忽冷忽热。但是神说我喜悦你，我爱你，这就表明了耶稣基督一个独特的。奇特的身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三个问题。 一个主为何受洗，
主为何受洗，
我们再次看到受洗这不是个小事啊，这是神所命定的，这是主所给我们做出来的，而且不是一般这个高调做出来的。那么受洗里边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借着洗礼，神要让耶稣基督这么高调的借着洗礼，要传递给罪人一个什么信息？为什么你们要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关注这件事？为什么你们也要受洗礼？这洗礼背后的经历到底什么？没有这样的预备，你怎么能够领受恩典？你怎么能够过一个更新的人，过一个全新的人？所以这里边洗礼，主为何洗礼，包含着神对洗礼的一些定义。第二，如何看洗礼？如何看洗礼？那我们怎么看洗礼呢？我们自己的洗礼，我们怎么？如果说主为何受洗，我们明白，我们明白背后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以后以前看洗礼，对不对？我们未来还没受洗的人，那我们怎么再看洗礼呢？最后一点，什么是基因？什么是基因？什么是基因？我们怎么做一个义者？怎么做一个记忆的义者？怎么叫做基因？不是一些好的美善的念头啊，一些想入非非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但是你做不出来，不是这样。我们背后的经节就是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吗？